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翠英和赵爱珍被法院枉判5年和4年半；买菜遭绑架，云南老台段旭英被非法判刑4年；福建郭秀海女士被非法庭审，律师强力辩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鄄城县法院对王翠英、赵爱珍两位女士非法判刑，王翠英被冤判5年，勒索罚款20000元；赵爱珍被冤判4年6个月，勒索罚款15000元。王翠英、赵爱珍两人已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2年多。王翠英今年58岁，是中共菏泽市委党校退休干部。1998年因一身疾病求医无果，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他处处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由于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清正廉洁，曾多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工作者。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由于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12年曾被非法劳教2年。赵爱珍今年64岁，是菏泽市牡丹区糖果食品厂退休职工，原来一身疾病，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此获得了身心的健康。2019年3月7号，王翠英在路边发送法轮功真相册子时被警察绑架。同日晚上，国保大队傅永红、孙志明、吴德宝等人闯入独居的赵爱珍家中，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之后王翠英、赵爱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2021年3月12号，王翠英和赵爱珍第二次被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从赵爱珍、王翠英家中搜到的所谓物证，包括法轮功书籍、真相册、真相币等1000多件。公诉人指出，赵爱珍制作的这些法轮功宣传品都是王翠英背后指使，并由赵爱珍供词为证。王翠英说与赵爱珍并不相识，而公安机关利用非法手段制造假证据，企图栽赃陷害，是不是执法犯法？此次非法开庭进行了近2个小时，审判长范红没有当庭宣判。2021年3月18号，鄄城县法院下达了非法判决，王翠英提出书面上诉，案卷移到菏泽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旭英女士4月12号接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判决书，被非法判刑4年。段旭英女士今年69岁，是云南水泥厂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段旭英老人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非法判刑3年半。2020年6月3号买菜，被两个警察非法拦路搜包，之后又被2次抄家，8月份开始被停发养老金，后被构陷。2021年3月2号，西山区法院对段旭英非法开庭，法官杜竹新以段旭英去年在海口农贸市场使用印有法轮功真相语句的钱币为由，预谋判刑。开庭过程草草走过场，当庭并未宣判。一个多月后，段旭英接到了对他非法判刑4年的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郭秀海女士是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法轮功学员。2021年4月29号，长乐县法院对郭秀海女士非法视频开庭，两名维权律师分别为郭秀海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目前郭秀海女士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二看守所。郭秀海女士现年58岁，是永泰县卫生局退休职工。1997年郭秀海女士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严重的乙肝等多种病症，修大法后道德升华，身体康复，她为人热情善良本分，是个公认的好人。2020年7月15号，郭秀海被4、5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 郭秀海被迫害的出现高血压症状，胸闷气短。为维护自身权益，郭秀海要求请律师做无罪辩护。2021年4月29号，长乐区法院对郭秀海进行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律师辩护中提到，法轮功是个群体，但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法轮功学员都是个人自愿的修炼行为，没有人下命令，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对真善人的理解去修炼，根本就没有什么组织管理。很多人都是在家里读法轮功的书，自觉提高道德水准，在社会中做好人。公安部全面认定邪教时，根本不包括法轮功，刑法第300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法官问律师，法轮功是不是谋教？律师回答得铿锵有力，法轮功是不是谋教，不是我，也不是你和所有在场人员所能判定的。首先，两高没有解释法律的特权，法律实施的主体是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我的当事人不可能犯有破坏法律实施罪，而执法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让一部法律法规名存实亡，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律师还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对于律师义正言辞的辩护，全场鸦雀无声，法官与公诉人面面相觑，场面尴尬。郭秀海本人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还从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本人及家人去病健身效果的事实向在场人员证实大法。最后，郭秀海特别强调，法轮功没有错，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并要求当庭无罪释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21年媒体法会，师尊亲临讲法，获美最大出版协会首发书奖，英文书明慧报告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5号，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曼哈顿媒体中心举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为众弟子讲法20多分钟。师父进场的时候，弟子们起立，长时间鼓掌，激动不已。发言的学员来自媒体工作的很多部门，他们与大家交流了在采编、播报、制片、销售、推广、发行、客服、印刷等不同工作岗位上，自己如何放下执着，在工作中修炼，利用自己的所长助师正法的修炼体会。当天的法会至晚上7点在祥和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学员的心得交流也让大家受益匪浅。参与媒体法会的学员认为，这次的法会意义非凡，这是学员们时隔2年再一次喜逢师尊亲临会场讲法。同时，学员们也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唯有勇猛精进，才不负师尊厚望和众生期盼。2021年5月14号，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书，英文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下简称《明慧报告》，获得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5月17号，著名评论员蓝树先生在希望之声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明慧报告获奖意义重大。蓝树表示，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的20多年里，整个西方世界，许多人对法轮功都并不太了解。上个月，他在跟一个熟人对话时，还发现这个熟人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 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散布的谣言对整个西方世界毒害之广是难以想象的。兰树表示，真善忍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对如此庞大的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群进行打压，说明中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我觉得西方社会正在觉醒，而正在重新审视过去20多年的历史。他认为，西方国家要定义中共对某个团体实施群体灭绝或反人类犯罪，并施加制裁，并不是讲政治口号，必须能把非常详细的人证、物证拿出来，这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技术细节的。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说，明慧出版的这本关于法轮功被迫害20年的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和资料，它可能起到的作用是所有其他任何组织都替代不了的，有着巨大的意义。毫无疑问，美国社会方方面面可能都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5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当年425道德丰碑载史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3日。我是当年425的亲身经历者，也是425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的一篇污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引发了天津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北京学员密切关注。4月23日，听说天津动用防暴警察暴力驱散前去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打伤抓捕很多人。4月24日，又听说天津学员找市政府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还法轮功清白，被告知这里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去北京吧，天津不给解决问题，让去北京，那就去北京中央反映吧。听到上述消息后，当时我们练功点的同修就表示，天津离北京这么近，既然到北京来了，我们也是法轮功中的一员，也应该去中南海信访办表达一下我们的意愿和心声，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还法轮功清白，还师父清白。于是1999年4月25日清晨3点，我和几位同修向中南海信访办方向快速地骑着自行车，天蒙蒙的，路灯有些昏暗，我们不说话，但都彼此照应着，以防把骑车慢的同修落下。刚开始街面几乎没有人，骑一段路后渐渐的人多起来了，骑车的多，但也有走路的，三三两两的都朝同一个方向快速走着，谁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心里知道这都是同修。我们先来到北海停好车，哪知多台警车闪着警灯早已等候在那里，究竟有多少台无人理会也无人顾及，北海早已人头攒动，同修们谁也不说一句话，都簇拥着往前走。天已亮，有警察把我们截住，让站一行队，同修们默默地迅速排成一行。这时一警察领一队从我队左侧走过，又有一警察领一队从我队右侧过去，后面又有警察领队过来，待前面的走过，警察让后面的停下来，让我队先走，谁也不知警察要把我们领哪去，警察不说，我们也不问，就任凭警察领着走，左拐右拐的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让停下，警察离开。我们的背后是墙，普通的古时那种旧青砖墙，前面是宽宽的一条大长街，我们让出盲人道，默默地站在盲人道石阶后面，警察们面对我们站在盲人道后面的街面上，每隔不远就有几个扎堆的警察，警察的背后是宽宽的大街，大街后面又是盲人道和人行道，再后面才是隔街相望的中南海红墙。 前排的同修一直默默地站着，有的手捧转法轮在默默地看，有的在背论语和红楹。排后面的同修几乎都在打坐，单双盘都有。每隔一段时间，后面的同修就主动地站到前面去，让前排同修到后面歇会儿。在我们西边二三百米有个胡同，胡同里有个厕所，离厕所不远处有个公共食堂。据说这个食堂是58年大跃进成立的，现在用外卖来维持食堂开销。食堂后面是居民区，这里没有楼房，都是平房，也许接到通知，也许怕摊事儿，家家房门紧闭，竟无一人出入。中国老百姓太怕邪党了。同修们秩序井然，除上厕所外不走动，大家都不喝水不吃东西，早晨没吃饭的也就咬几口缓冲一下饿劲儿就行了，以便不上厕所或少去厕所。厕所里有同修专门清扫和冲洗，上厕所的同修都小心保持干净。不久，从东面东西排战队传来消息说朱镕基出来了，先是带几个自告奋勇的学员，随后又有几个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做代表进去谈话，表达同修们的三点要求：一、释放所有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当时我们知道有45人；二、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三、合法的练功环境。同修们都在静静地等候谈话结果。在等待代表们出来的这段时间里，又有几组车队驶过，有部队同修悄悄说这辆是防弹车，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日后的迫害元凶江泽民坐防弹车偷偷视察。这一点事后在军区亲戚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近中午，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让同修们散去，没人理会，也没人走。我们因清晨出来早，仓促间没吃饭，也没带饭，就去食堂吃点饭，还给同修买些。下午两点多，突然人群中不知谁激动地喊了一声：看法轮。声音不高，但我们都听见了。大家抬头往天上看，哇，从太阳里飞旋出无数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法轮，旋转漂浮在空中，满天都是。漫天飞旋的法轮，有些落在树梢上、楼顶上、墙上、人身上、街面上，到处都是，殊胜壮观极了。同修们备受鼓舞，双手合十，有的流着泪激动地看着，有的欣喜地惊呼着，扬手指点着，红的、橙色的、黄的、蓝的、绿的。警察们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也都仰脸往天上看，望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看看同修们，一脸的惊诧。这种壮观殊胜的景象大约持续了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大约晚上9点，代表们出来了，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天津也放人了，同修们无声地各自纷纷散去。临走之前，大家都互相叮咛提醒说，天晚了不要单独走，一定要结伴同行。同时又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仔细查看一遍，把很小很小的纸屑，连同警察扔下的烟头，甚至把大些的干草棍等都捡起来，放到塑料袋里带走。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大法师父的威德，真善忍这部高德大法的威力，它使任何社会、家庭、个人都深深受益无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5万人和平大上访。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地同修可能还没赶上，还不知有多少人呢。如果425那天不能解决问题，那来的人就更多了。然而和平、理性、平静、祥和的425万人上访，却被江氏集团和中共污蔑歪曲成围攻中南海，真是荒谬可笑之极。围攻一词由两要素构成，一是围，二是攻。围，四面拦挡起来，使里外不通；攻，攻击、打击、进击、攻打，跟守相对相反。围攻一词是指包围起来加以攻击。法轮功学员在整个上访过程中，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喧哗，连大声说话的都没有， 只是默默无声的瞬间站成一横排，与中南海红墙之间有大街相隔，有几步远就是三两扎堆成排的警察相隔，还有红墙下的外面人行道相隔，人行道上时不时的有人环走而过，与维和宫根本就不沾边，更扯不上围攻。从另一方面讲，法轮功学员都是由警察引导安排的站位，从这一点上讲，只能说是中共早有预谋的了，是事先策划好的，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行为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罢了。然而靠谎言假冒烈士遗孤镇压六四学生暴力起家的江泽民和中共是一丘之貉，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其邪恶本质决定的，说穿了就是为720对法轮功实施的全面迫害造舆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法轮大法铸造的425道德丰碑将永载宇宙史册。仅以此文献给1999年425这个伟大而不平凡的日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识破清零阴谋，在大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日。前几天，片警来到我家，说是政法委下达命令，他们来执行任务，练法轮功的都要签一个协议，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你了。把身份证上的标识信息都清除了，你在家随便练，没人管你了。片警递给我一份协议书，我想看一下他们写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上面的内容给他讲真相。我因为眼花看不清，片警说，我给你念。开始他念的声音很小，后面是危害社会之类的话。我说，停，开始那句是什么？片警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有听清，我就拿过来看。我眯起眼睛，看到那是一个邪教。我问，谁是邪教？这个邪教指谁呀？他说，没说你们是邪教，你别管指谁，你不参与邪教就行了。我说，不行，必须说清楚，不能玩文字游戏，这不是骗人吗？他说，你不要那么咬文嚼字的，只要坚信佛法，写几个字算得了什么？你不签以后很麻烦，每个月都要叫你去派出所填表，签了吧，咱们都别找这个麻烦。我说，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签一个字不算什么，那中共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动用全国的警力给你们和我们找这个麻烦呢？这时我妹妹怕他们以后找我的麻烦，就过来说，法轮功是正法，这上头也没说法轮功是邪教，你签一个保证不练邪教就行了吧，他们不是说了吗？你签了在家练也不管你，你不签我给你签。片警马上说，行，让他签也行。我说，不行，我的事我做主，不用他签。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我签了字不仅害了我，也害了你们。片警说，你别为我们考虑，我们不怕。我说，你们去抓坏人那是你们的工作，来找我们你就是违法了，你们执行的是那个凌驾在法律之上的错误命令。他说，哪有什么绝对的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他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我说，那中国还是法治国家吗？ 连你们这些执法的人都认同他这种说法，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警察收起了协议书走了。他们走后，我学师父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对，我们不承认中共的所谓清零，也不承认他们对我们的一切邪恶威胁。我们只管在救度众生中遇到问题向内找，查找自己的执着心、不好的观念、隐藏的败坏物质，挖出根子里混杂的不真、不善、不忍的东西，去掉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观念，让自己内心的纯净达到神的状态。中共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签字？说签字保证不练了，就算清零了，以后就可以在家里练了。这是什么强盗逻辑？那个黑名单就是他中共侵犯大法弟子人身权利而列的，现在他又用这个黑名单来二次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身权利，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从他的黑名单中清掉。这是强盗的强盗逻辑，这不就是骗人毁人吗？其实中共不怕人骗他，有的时候还逼着人骗他，如大跃进时期就是鼓励人撒谎，谎撒得越大越表扬你，他在干什么？他就是逼着你丧失人性，丧失做人的道德，让你远离神的教诲，背叛真。那么当前中共给法轮功学员设的这个陷阱，就是想让修炼人欺骗神，背叛师父，骗那些害怕打压又不想放弃修炼的同修。我们的同修千万不要上当啊。通过这次与片警谈话，我对不配合也有了新的认识，找到了自己的缺陷，把对抗的心转向包容慈悲，认识到不配合不是表面上对着干，而是善意地讲出不配合的道理，让对方理解接受，主动觉悟，不再参与迫害，这才是对对方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此生为法来，走好最后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日。我是个80后青年大法弟子，我虽然得法早，但真正做好三件事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由于自己的不精进，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但又庆幸自己最终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不管过去的时间我们做得好与坏，时间已不能复返，我们要珍惜正法最后的时间，做好三件事，给自己减少遗憾。第一部分，此生为法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告诉我，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身边的人根据经验都说妈妈怀的是男孩，但妈妈说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就知道我是个女孩了。在我快要出生的一天晚上，妈妈梦到在家里听到外面敲锣打鼓的很热闹，就急忙出去看，刚一走出家门就听到哇哇的小孩的哭声。妈妈抬头看到空中有一个白胡子的老神仙，怀里抱着一个用黄色布包着的小孩。老神仙对母亲说，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已经三岁了，她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很懂事，很好带，你要好好的把她带大。说完就把小孩扔了下来，妈妈双手接住，赶快抱回家放到床上。包裹着孩子的布有好多层，每一层颜色都不同，层层打开后看到里面还有好多本金色书皮的书。妈妈打开看了看，完全看不懂，然后就醒了。没几天我就出生了。1992年我七岁那年，妈妈在一家鞋厂上班，和妈妈很要好的一个同事曾和妈妈介绍过法轮功，但那时由于妈妈对常人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很重，虽然觉得大法好，但没有走进来，那年与大法擦肩而过，太可惜了。直到1998年，邻居再次和妈妈介绍法轮功后，妈妈才走入了修炼。那时我13岁。当妈妈请到师父的大法书、练功录音带后，对我说，自己要修炼法轮功了，要修真善忍了。当我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时，真像通了电一样，就觉得这三个字就是我要找的，就是我所要向往的。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就在心里暗暗想，我也要和妈妈一起修真善忍。那时每到星期天，妈妈就带我到一个同修家里学法。记得那个同修家里的墙上挂着师父的法像和法轮图形，十分庄严神圣。在那里学法的有十多个同修，同修们每次看到我去就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师父的弟子，不要小看了小孩，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师父的弟子。到了放暑假时，有个同修告诉妈妈，本地有个专门是小孩学法的地方，一星期学一回，让我去那里学法。我参加了几期小同修的大组学法后，中共打压就开始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自己系统的学过师父的法，甚至自己连转法轮都没有连续的看过一遍，但那时大法就是在自己心里扎下了根，在我心里的定位，自己就是一个大法弟子，因为此生就是为得法而来的，千万年的轮回转世，苦苦等待的就是今世大法开传，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也许就是人明白的那面起的作用吧。第二部分，没有做好师父让座的才是最苦的。425去北京上访前两天，那个介绍妈妈修炼的同修告诉妈妈，过两天要到北京去上访，想让妈妈一块儿去。可是妈妈当时刚好要开一个早点摊，去上访的时间正好是定好开业的时间。由于妈妈当时学法不深，还停留在对法的感性认识上，所以没有和那个同修去北京正实法。我们当时所住的地方是租的房，而身边认识的这几个同修也都是来自各地的租户，打压开始后就都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也从那里搬走了。身边没有了同修，也失去了以往的修炼环境。在找不到同修的情况下，母亲虽然还在看大法书，但因为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 而不知道正法的进程，处于独修状态。有时看到地上有被丢弃的真相资料或者护身符，都会捡起来看完。通过真相资料，知道了一些大法红传的情况，看完后就像宝贝一样的珍藏起来。那时总在想，同修们是什么时候发的资料呀？怎么就遇不到呢？在失去修炼环境又找不到同修的那几年，内心的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那是人生命深处的迷茫之苦。而我除了知道大法好，自己已经完全陷入常人名利情的追逐中。现在回想起当时正处在青春期的我，道德下滑的真的很厉害，完全迷在常人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着，整天浑浑噩噩，很苦很累。直到2005年，母亲通过一个亲戚打听，终于找到了同修。同修帮母亲请了1999年以后的各地讲法，并给母亲就近找了学法点。从此母亲走回了修炼，现在每天三件事都在做。而我直到2009年结婚，生活稳定下来，才算真正的重新开始了修炼。但2010年由于女儿的出生，丈夫的不顾家，生活条件拮据，还有来自对丈夫的情、对婆婆的怨等人心干扰，感觉生活得很苦。当时就是想，不论面对什么，我就是要修炼，什么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修炼。就是这一念支持着我走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当时我除了多学法，就是盼着孩子快快长大，等到能脱手的时候，我也去做救人的项目。就在孩子快要上幼儿园时，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那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打击，我进退两难。说实话，当时是真心的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又不能杀生。那时感觉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遥遥无期，似乎正法就要结束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做好三件事了，有一种绝望的感受。其实当时我还是处于独修状态，如果当时我能融入整体修炼环境，多认识几个同修，其实有很多大法项目可以做，不仅限于面对面讲真相，可是那时却意识不到。第三部分，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2015年全球起诉元凶江泽民前，我认识了几位同修，终于融入了整体的修炼环境。在起诉元凶江泽民那段时间，同修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偶尔和能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一同去讲真相，有时婆婆照看老二，我就领着老大出去给人们发台历讲真相，那是我迈出讲真相的第一步。2016年老大上一年级，老二可以上幼儿园了，我终于有时间可以三件事都做了。开始时我有计划的去居民楼里发资料，自己根据去过的小区画个自己看得懂的草图，标注上哪个单元发过了，哪个单元没有发过，下次来就接着没有发过的发。记得有一天我去找一个同修有点事儿，到了同修那，同修跟我说，本地有个主要去农村讲真相的小组，想带带那些没有走出来但有意愿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想让他给找几个可靠的同修去，他问我去不去。我一听，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正想突破面对面讲真相呢，师父就安排同修来帮我了，我高兴地加入了去农村讲真相的行列。2017年刚过完年，小组的同修准备给附近农村再铺一遍资料，然后再挨家挨户地给人们讲真相。我们商量好晚上8点从家出发，去农村散发真相资料。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同修拉着我们小组8个同修去农村散资料，在行驶的途中突然听到一声响，然后车子就大幅度的左右摇摆，副驾驶的玻璃也碎了。我的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撞车了，然后定睛一看， 是路边有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站在马路中央。原来是司机同修看到有人在马路中间晃悠，就想开车绕过他。可是没想到这个醉汉手里拿着斧子，当同修开车到他身旁时，他把斧头从副驾驶的窗户扔了进来。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当时腿上放着装满资料的大包，斧头就是从副驾驶的玻璃进来落到包上，然后又反弹起来从司机同修的后脖颈过去，落到司机同修座位后面，司机同修的脖子被划破了皮。当时司机同修很沉着冷静，并没有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事情所带动，一直稳稳地开着车前行着。这是我们看到斧头落下的地方和同修伤到的位置推断出来的斧头的走向。因为夜晚比较黑，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斧头是怎么掉到驾驶座位后面的，只有被伤着的司机同修感觉到斧头是从他的后脑勺后面过去的。虽然玻璃碎了，寒风从车窗吹进来，大家就戴上帽子一路发着正念直到目的地。那天我们顺利地把资料送到每家每户，等回到家回想起那一幕才感觉后怕。若不是师父精心地看护着我们，如斧头偏一点位置，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真心地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每星期去农村散发资料两次，直到天气开始暖和，人们晚上开始出来活动的时候，该铺的地方也都铺了一遍了，我们就开始由发资料转变成面对面讲真相。那段时间我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因为当时我要上半天班，还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学法练功讲真相，连同修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当时自己那颗想尽快地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心切，所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们在遇到事儿的时候，有时总在考虑行不行，能不能，其实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农村讲真相的那段时间，给我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天我骑电动车载着同修出去讲真相，我们走到一个马路岔口时，看到不远处的路边有几个工人在干活，我们就走过去送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并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都很认同，接受得很好。正讲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你们在干什么？我回过头一看，是一辆警车，车里坐着两个警察在喊。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今天咋还遇到这事儿了。我低头看了眼手表，是早上9点。我心想现在到11点接孩子放学还有2个小时，如果我和他们到所里的话，这2个小时应该也够我给他们讲清真相了。这时他们从车里下来，其中一个警察对着另一个警察歇斯底里地喊着，你给我看好他们，今天他们别想走了。这时我看到同修转身到身后的院子里又出来，那个警察到同修面前问同修包里是什么，同修的包已经是空的了，是同修刚才把资料转移到那个院子里了。短短的几分钟，路边已经停下来好几辆车，司机们摇下车窗往我们这边看着。我心想这么多世人在看着呢，我得向这些世人揭露共产邪党的恶行，不能让世人受毒害。我正想说，看看这些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的警察们，不去抓坏人，却来迫害没偷没抢没干坏事的好人。但还没等我开口说，另一个警察大声地问我，你包里装的是什么？ 然后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正视他的双眼，并大声地说，我又没有犯法，并甩开他的手。我转过身准备走，本以为他会再次抓住我的胳膊，但身后没有任何反应，我想那就走吧。我就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父保护弟子。在我走出几百米时，看到右手边有个小巷，我想要不我拐进这个小巷走吧，万一他们开车追过来呢。我拐到巷口，想回头看一眼他们。当我回过头一看，他们已经不在了，就只剩下刚才干活的那几个工人还在干着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没有看到同修。我又在巷口待了两分钟，心想同修哪去了，我得回去找同修去。我正走着，看到同修从另一个巷口过来了。看到同修，我问同修，刚才我走后都发生什么了，他们怎么走的。同修说，那个警察看我包里什么也没有，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没有搭理他们，我见你走了，我还在那儿干什么，我也就跟着走了。同修回到那个院子里，把资料又拿回来。我们走了一段路，把剩下的资料都发给世人，并讲了真相后回了家。这次经历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这个法理。大法弟子能用正眼去正视恶人，恶人马上避开目光，因为正念是操纵恶人的邪恶生命被吓跑了，因为他们知道逃得慢一点将瞬间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掉。事后我找自己到底哪里让邪恶钻了空子，发生了这样的干扰，当时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后来我明白了，是因为我讲真相的心态和基点不纯正，不够新宇宙标准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律师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回顾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心，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那就是放不下自我的私心。我想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不是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而是怕自己做不好就无法圆满了。就是这颗私心没有及时意识到并修去它，才会出现这样的干扰的。以后每当这颗私心冒出来时，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其实，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修好自己，在法中提高心性，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不好好修自己，什么都谈不上。2020年元月底，因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上班的地方暂时停止了营业，我可以休息了。当时还挺高兴，因为平时上班是隔一天出来讲一次真相，一直很羡慕那些不用上班，天天都能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这回休息了，我也可以每天都出来讲真相了。但没过几天就开始封城了，人们的出行开始受到了限制，我也感受到了来自外界和家里的压力。刚开始封城的那几天，路上的行人特别少，我和同修 A 真切地感受到了救人的急迫，想想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我们不敢懈怠。虽然疫情没有挡住我和同修 A 讲真相的步伐，但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平时每天都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被封在了家里。一天，同修 A 和我说，真想去之前小组里的同修家里和他们切磋切磋，让他们加强正念，突破干扰，走出来。 他们曾都是去天安门证实过法的同修，讲真相也一直比较积极，这回怎么就被带动了呢？现在这危险时期，更是需要大法弟子赶快救人的时候啊。看着同修 A 着急的样子，我对同修 A 说，要不你把想说的话写个交流文章发给明慧网，那样大家就都能看到了。同修 A 说，但有时交流文章虽然能在明慧网发表，但不一定会出在明慧周刊上，因为他们平时不上明慧网，那样他们还是看不到啊。回了家，我觉得应该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我就把自己和同修 A 的想法写了出来。没想到过了几天，这篇交流文章真的出现在明慧周刊上，这让我再次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同时也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是真的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的修炼，我们只是有了这样的愿望，师父就能帮我们实现了。最近学习师父在棒喝的新经文，让我想到两种同修的状态。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开始没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后来又往上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不想被落下的人心。所以三件事表面看上去做得很积极，但在做的过程中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到底是为了不落下而做好呢，还是自己做好是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而做的呢？也就是做事的目的究竟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基点问题，这是需要摆正的根本问题。这也让我体会到师父在新经文在棒喝中讲的，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还有一种同修是从得法到现在一直都做得很好，救人的事也是天天在做，但随着环境的宽松，就会生出安逸心和自满的心，这两种心就会消磨掉修炼人的意志力。所以一直做得很好的同修也得重视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的这句法的典悟，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最后我还想和青年大法弟子说，青年大法弟子如果能在百忙中也抽出一点时间讲真相，不一定非要每天都出来，那样会改变世人很多的观念。因为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会有世人说，你这么年轻也学这个，他们经常碰到的都是些老年大法弟子，所以认为学大法的都是些没事干的老人。如果年轻的大法弟子也能走出来，世人会知道原来什么行业什么职业什么年龄的大法弟子都有啊，这本身就会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世人，也是在证实法啊。正法走到了最后，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修得好的同修时刻要警惕安逸心，修得不够好的同修也不要气馁，只要还有时间就还有机会，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彻底放下一切私心，以一个为他的基点面对发生的一切，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才够新宇宙的标准。让我们一起共勉，一起精进，走好最后的路，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